还没走，
还没
有，
对对，价值已上升。
如果有一万事就有一万的分身吗？
这样讲好了，因为像今天的我们的个人善本，他提到三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个人并没有受到限制，好，那你的实相是你所创，然后其实人跟别人并没有分隔，那你所谓的分隔其实是你自己的观念所造成的。那么你看哦，就是说如果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我们就要按照量子理论在看，对不对？它其实是呈现一种波状，就是说你观察它的这种量子的一个投射方式的话，它就会按照你所观察的方式呈现给你看。只要你仔细去观察它的话，那么它就呈现那个样子嘛。那这样讲来讲的话，是不是每个人的转世经验都是你的转世经验的一部分，都是你的潜意识嘛？那现在是说你的心态是什么的话，你会不会观察到你的前世是因为什么原因带来的？那我们这样讲，但这样的话好像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转世是不是就不是自己的转世，其实还是没有关联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由那个转世过来的，也就是说那个未完成的心态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就是说我如果量子我先投这个粒这个粒子出去，那么我既然投那个粒子出去，下一个粒子我一定是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一定会按照我们的那个分配来投这个粒子的方向嘛，所以它会呈现一个多世界的一个情况。那每个人呢，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哈，如果你把人的心智比喻成像显台器一样，好，那我今天转到第七，那我就看到第七台，那我的世界就是第七台，我完全看不到第七台以外的任何东西，那我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第七台，因为我的频率在这个上面，所以说我的观点造成我现在的目前的世界，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一样的连接到我的前世？可是你的频率一改的话，你对应东西就不一样啊。好，那所以我跟 Rich 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上他去机场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他很赞成我的想法，好，但是他有提到一个，当然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人的转世经验都是在你的转世经验里头，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并不表示你所看到那个转世跟你没有关系，而且是重大的有关系，就好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人生景象其实跟你的心态是重大的有关系，那你晚上做的梦或者说 所自动产生出来的那个情景，它其实跟你的心态跟你的心境跟你的频率是大有关系啦。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真的是有 无限的世界，或有很多无形平行的世界，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我觉得不是在看这个回溯转世这件事情啊，你到底看到你是以前是什么人，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没有那么重要。好，真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到说，真的是在你的你自己的这种自我意识能控制之下，你既然可以转到不同的焦点，也就是说既然在这一台电视台里面呢，你可以转不同的焦点而看到你自己是在一种不同的运作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很有收获了，也就是说我的世界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得多，只要我把眼睛稍微闭一下，好，然后按照一个引导，我就看到我不同的人生跟不同的世界，然后我就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了，那我就经验不同的人生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说我现在的我，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会这样看法，它其实是我有这一次转世，我这一次从小到大我的经验跟我的思考方式变成我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嘛。那怎么样会在我的家庭出生我这样的一号人物出来呢？它其实是跟我之前我现在所对应到的那个转世经验是有关系的，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换言之，就是其实每个你对应的经验，它还是跟你的频率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
那请问恰子，我们那时候在想说转世的话，那我们那时候我们身体里面还有意识有一部分留着吗？还是说都出去？
身体意识都在啊，你其实我们说意识，我们只不过是借着身体当作是一个工具嘛。比如说我现在我把意识放在我的身体，那么我就是横跨着我自己在身体上的经验跟我前面的经验嘛。 我横跨在这里嘛。
他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把我们意识出体啦，
嗯，
那我们跑到别的地方去，那还有一部分还在我们这里。
是是，没有错。好，我最后一次那个外星人的经验，我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其实一直跟着他走，然后跟着，那后来我觉得我好像是睡着了，可是我并没有真的睡着。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开始叫的时候，在讲下一个指令的时候，我发现我突然间发现我在一个galaxy， 在那个银河里面，然后又听到他的声音，那个感觉很奇怪，就是我在里面突然间有一个人叫我，突然间好像是你在那个梦境，然后突然间外面有一个声音，这两个之间你会觉得你不晓得现在是这边还是那一边，你有那种我们说意识游离游离的那种状态，就是说我觉得我在 galaxy 这边，又觉得我是在另外一个他在叫的这边，那我突然间觉得我 galaxy 那边不是那么真，可是又是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也可以看到景象，这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是跟回奇有谈到这个经验的，回奇说那就是那个就是 regression， 不然 regression 本来就这样，不然你以为是什么这样子。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说在 regression， 因为他在带领你没有完全睡着，可是像我们在睡着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梦境里面，在那个跟这个
一样，
也是一样
一样，只是说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
不会醒过来，
你没有醒过来，
而且没有指令，
没有指令，
对，
也就是说我现在在看这第七个频道第七台，那我在第七台里面，我根本不知道还有第十一台，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在看电视，我是在里面，就好像我刚刚讲到我在那个 galaxy 里面，我以为我一直在里面，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没有，因为他在讲的时候突然间把我拉出去，我会发现说我同时跨两边，这样了解吗？
就像我昨天早上清晨，我最后的那个印象是我看到一个盘子，然后一个营业员在里面转，我听到这个声音，可是我同时张开眼睛，我好像是醒过来，可是我觉得这个声音跟我看到这个是在刚才是很清楚在我耳边在我眼前的，
嗯，
就是你其实不是在那个梦里面那么深或是什么，
对，
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只是眼睛突然张开而已，
对，有点像我们说的 lucid dreaming 嘛，就是说我一方面又清醒，我一方面在做梦，那其实你的意识跨越两边，那我觉得说这个倒不是什么你梦到什么，然后因为前面的什么原因所以你现在怎么样，它其实并不是那个东西，因为它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基本上是个平理嘛，啊，你是跨在哪一边，那现在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其实从这个workshop里面，我觉得你会感觉到说你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自己，好，所以他第一个题目就是问说你到底是谁，对啊，当然这个已经是老掉牙了，好，这种问题。好，然后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好了。今天我们到28嘛，是不是
？Yes。
那他现在28的主题是说出此时此地的感受，需要小心斟酌。好，他说如果你发现到病人，显示了人跟人与人之间可能的任何一种行为的话，就是有很有用的资料，而你必须要找出方法把这个资料变成一个智力的一个助力。那我想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看到，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跟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或你的先生，你看到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做法呢，他其实已经呈现出某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对这个问题做反应，而你去看看说这个他所呈现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你能够转移他或让他看到的，就像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一种信念之下，我们在这个信念被这个信念的墙隔在里面，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看法，啊，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个看法，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让你看到我的看法，那你也没有办法看我也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看法，就是双方面其实它是两个平行线嘛，但你对对方的看法也不见得就是对方能够理解，但是假设说你现在对方出现一个观点的话，那其实这个观点是一个很好的资料，你可以去运作看看的，就是怎么样把两个之间架一个桥接，他是在讲这个部分。 那他提到说跟病人的真诚关系当中，倘若你在当下对病人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哎，对这个对咨商师来讲了，但对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样，但是就是你平常就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去袒露你的想法，因为你袒露你的想法，假如都是真诚的话，好，其实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大了。我几乎最近听天天有碰到类似的状况，一些老朋友，然后有时候我在跟他谈的时候，那他就会跟我讲说，哎，他的想法是怎么样？那我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的点在于，我在听他在讲他的对我的看法的时候，我会比较有一种客观的方式去想他是怎么样在思考这件事情的。而且你要知道，对方如果愿意把他的想法告诉你的话，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件跟我的自尊有关的事情来回应，而没有去想他是怎么样去思考他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子？对吗？比如说儿子突然间跟你讲说，妈，你不要再煮这些菜，我不想吃了，然后就走了，对不对？那他跟你讲说，他会可能会跟你讲说，你那个菜啊，什么什么什么，就讲很多原因。可是你会对这个事情来做反应，因为这个跟你的自尊有关，或跟你的就是说做母性的那个威严或什么其他有关嘛，所以你会一直要想象，但是你没有试着去听他讲话，他所陈述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我们比较不会，因为我们会很快的针对我们自己的伤痕去反应嘛。好，那在关系里面呢，对我对关系的了解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够尽量真诚去袒露你自己，那这个误会就会减到最小，或者是互相了解会更多了。但是却也不是说任意而为不加区分的，也不是说为了透明而透明，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像我们在我们处理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你说那我就是要坦白啊，所以我什么事情都坦白跟你讲，不完全是这样的。它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倘若这件事情对，你可以把病人改掉。关系人是不是有利的？好，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当你去跟你的先生谈你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或对你的孩子，那是你在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也不是为了骂他而骂他，你也不是，而是说对你们双方是有利的，或至少是对他是有利的，让他了解，好，这是有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啦。那有没有这个原则的话？好了，我今天不舒服，我就跟你讲，我还不舒服啊，什么什么说，好，那其实当然还是可以讲，但是就是说，怎么样是对双方是有利的，或对病人是有利的。那一般来讲，这个欧文的这个諮商方式，可能跟一般的我们说自视的这个諮商的方式不是很一样，好。因为自私的方式，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空白荧幕嘛，我只听你说，那我不舒服，我也不会说去马上去表达我不舒服怎么样。那很好玩的就是说哈，他提到说，他这一本书里面他一再强调，最有用的资料来源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个人上本质啊，他其实也是在强调这一点。他说，没有别人的标准，也不是以什么人做标准，是你自己的感受做标准。为什么？因为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就是用我们的感受做标准，不是老师的标准，不是其他人标准，不是课堂上的标准，那也不是对方的标准，而是以你的感受做标准。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个是你唯一能做的标准。那他说在这一本书他也强调很多次，好，就是以你自己的感受做标准。如果在諮商的这一小时的会谈当中，你觉得病人很冷淡，很害羞，想要跟你调情，很轻蔑，很害怕，很苛求，或很幼稚的话，或者显示人跟人之间的任何一种行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料。然后你必须要找出方法把这个资料转成助力， 那比如说对客人病人很冷淡，或者是你的关系人很冷淡，那这个冷淡是谁的标准？是你的标准。好，你觉得他很冷淡，这是你的标准。那他举个例子，他说在之前他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他觉得被病人关在门外，所以门外就是对方好像跟他不亲近了，或者是觉得需要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亲密，或者是对方不断移动那个他面前的那个纸盒，感到这个道歉的人觉得很恼怒，那是谁的标准？是你的标准吗？啊，没关系。所以你看啊，当个諮商师，当你当个諮商师，那么你所做的事情还是要很坦白的、真诚的去表露你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如果你不表达的话，对方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会被我们的信念所阻隔，像一堵墙一样会把你挡住嘛。那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说，你对对方的观察，假如说以你自己为标准的话，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标准呢？到底你觉得他冷淡，那他也许没有真的冷淡，可是当你觉得他冷淡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谈。好，你只要觉得这个冷淡，你不是要去指责他，而是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是有利的话，好。那我刚讲过，其实欧亚龙他对諮商的技巧方面，他会比较强调一个状态，就是说他自己的感觉，然后他感受到的事情，他努力的希望能够去表达他的感觉，然后去创造跟对方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这里举两个临床上的例子，好，他说有一个病人啊，有一个他的个案，常常谈到生活上所造成的问题，他只告诉他造成的问题，但是没有告诉他后续的发展。那比如说这个个案呢，他向老板要求加薪，却没有告诉他加薪的结果，或者是当他拒绝借钱给朋友，那对方的反应他没讲。那或者是说，他说他计划要邀约之前的女朋友的室友，但是到底真的有没有做了？那当然，一个諮商师按照传统的諮商师，他不太你不讲，他不太会再去一定去挖你的隐私了，因为这个有一点对方的隐私了。好，可是当欧文亚龙觉得说这样好像被他关在门外的时候呢，他也会把这个感觉跟他的猜测。他坦率的跟对方讲这样子，但这样他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但跟对方的那些重要资讯或者隐私是有关的。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大师，他在做諮商的时候，他并没有按照我们说的空白荧幕的那个准则嘛，就是说你尽量去听他，然后去分析他，但是他还会去想要去了解这个事情的往后的发展了。那如果你去看弗洛伊德他的一个行事风格的话，他也会去参加对方的那个比如说演唱会，他会去参加去买票去听他的，然后会介入他的家庭因为这样的一个之所以会是大师，是因为他愿意去参与了。然后他说，最后我会跟个案讨论他的感受或者是猜测。然后他说，他的坦率会导致承认自己宁愿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免得因为发现我的缺而对我产生信任。这一点，各位，这一点是很重要哈。一般我们去找一个大师，或者是说去找一个諮商师，或者是找一个老师，我们通常不太愿意去发现他的问题， 而且当一旦我们发现他的问题的话，通常我们会觉得很震惊，而且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再信任对方。好，那以我来讲的话，以我自己的视角是跟就是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比如说我邀请很多老师从台湾来，可能都是名师，可是我观察到他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他很紧张，他上课之前紧张到不行，然后上课之后既然没有办法平息，他整个胃里面充满着那个气，他没有办法吃饭。那你们可能观察不到，因为你们可能是来听演讲的嘛。好，那可是我看到了，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他是一个人，他就有具有人性，并不是说因为他有这些紧张或缺陷或什么的话，然后我就看到他的缺点而没有看到他的其他优点。因为既然是人都是有人性的，那欧文的这个做法哈，他是会比较让你看到他全部的自己。那可是病人呢不太愿意，各位了解我意思吗？那我们也会这样啊，比如说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你的先生，你 有很大的可能性你不想看到他的缺点，因为你的想法会认为说、他就应该是怎么样，或你的孩子，你认为说、我理想中的孩子是应该是怎么样，但你不愿意去了解他真实的自己是什么。好，那这样的一话就会产生很多的差别，我们说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你的观点跟他的观点会差很远嘛。好，那欧文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即便你是一个大家所尊崇的上司，好，那如果你也愿意把你的人性面或者是你那些不完美的面你也愿意呈现出来，那也愿意 跟对方分享的话，其实不见得会是一件坏事情啊。对欧文来讲他是这样认为的，反而是他的个案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当了解到说连比如说连欧文这样令人尊敬的人他一样有那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觉得我自己是异类到极点。你如果听别人跟你描述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的话，他会跟你讲说我告诉你啊，我就是全世界最悲惨的那个人啊，你知道吗？我的问题有多大你知道我碰到这个人有多坏。那别人看到都蛮好的，就是碰到你你会觉得他很坏嘛，对不对？有一个台湾的老师很好玩，那么坏哪你的先生那么男朋友那么坏，哪来我当我的男朋友好了，他真的把他接收过来，真的蛮好的啊。那他们现在结婚了。
这种事儿
有，真的有。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到人家比如说你觉得我还不错嘛，各方面都还不错，可是如果你问我太太的话，她不可能不会这样认为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一般諮商师他根本不会讲他自己的什么问题啊。
对，
被諮商的人 只希望听諮商师跟他讲该怎么做嘛。諮商师自己的事情有点像他自己的 personal， 根本不会去。
对对，但是欧文他们的这一个协派，他存在心理治疗这个协派他们是比较愿意去谈论，因为当互相没有袒露的话，就是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当我跟你之间没有一个真诚的联系的话，我怎么样去让你了解？就是我勾不上你，我就带不动你啊，好像火车一样啊，我根本勾不到你，你没有觉得我真实。那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去求助的人一般都是希望救助他人像神一样，完全没有缺点。
所以这点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就像是通常我们去根本不会去问他自己的事，
对，
他也没有必要跟我们讲
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这里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个案他很害怕知道你是不完美的。好，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以我们这个协派来讲，习师算是最完美的，或者是我们认为他是上师，对不对？但有一天习师的缺点让你看到，你也会很 shock。 可是只要是人都有缺点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多看到他的好处，不要看到他的坏处。
不过从他的 CD 我也看听到他很多缺点，可是他很真诚，他都会讲。
对对，所以人都有缺点，而且可能缺点还不少，说不定比你更多。可是呢，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跟他写他的教导，或者是跟他写他的好处，我们在黑暗里面去点亮 灯火灯光，而不是去咒骂黑暗，是吗？我们在屋宇里面，好，我们不是要去接受它那么沉闷，而是准备接受它的滋养。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人还是一样，也许世界还是一样，一些故事还是一样，可是当我们对事情的感受改变了以后，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的世界也就跟着变了。好，那他这个人哦，你看他这个人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会把他的感觉，会把他的问题会讲讲的。那第二个哈、哦，第二个例子，他是说有一位病人在所有的这个、个人或商业中互动的，老是有一种不正常或丢人的感觉。我想这个应该每个人都有吧。好、哦，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不是在公司里面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人，或者说我表现是不是不好？哦，你很怕人家看到你的缺点嘛？我若要到你家，你可能前两天就开始打扫了，东西收得干干净净的。瑞奇叫要睡我的房间，我就东塞西塞，把我那些书拼命再塞一塞，这样比较好看。但是对我这种人来，怎么塞也是，也都还是有一点缺点的。不过已经好看很多了。
Richard，
对。好，所以他总是责怪自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有不真诚的行为了哦。为什么呢？这个病人很奇怪哦，他为了要表现他自己的优秀，所以他在去跟他面谈之前呢，哈，他说英文不是他的母语，但是他却可以掌握到很多细腻的语言。他拼命去查字典，好，就好像女生要出门之前拼命去化妆一样嘛，啊，病是。但是如果你去看昨天还前天的那个雅虎的新闻啊。他说六个最对男人最他叫斗道谈的、啊、他换台湾语就是斗短最让男人受不了的、哦、其实就是那些化妆，比如说混打很厚 啊什么换假眉毛啊，或是什么、啊、总而言之 你拼命要呈现那个美，可是问题是其实真正跟你做朋友的人其实要的是你的那一份 坦诚或者那一份真诚的心呐、啊，倒不是你长得怎么样子。我说真的，女人都很希望能够秀出最美的给对方，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对方的爱，对方也需要你的爱，这才是真实的。你以为男人哦，他就是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他有钱有势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他要的不是别的东西，他跟你一样要的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要你的爱，他要你的爱。就好像我要的是爱，我不是要性，不是要你漂亮，不是要什么，不是要你长得很好看，那个跟我无关。哦，对我来讲，我要的是对我的爱，对吗？对你来讲，我相信也是一样。啊，但是这个常常会被忘记。大部分的女人会想说，我必须要装得很漂亮，我必须要很有气质，然后呢，留个长头发，然后长得像林青霞啊，然后一种绝美的一种态度，然后讲话很斯文，其实这个都不是。好，我说真的，有意见吗？有意见可以打。
没有，我说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人，不用担心。
就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邀请的老师嘛，他就说，哦，他在那边，他其实是一个最爱讲话、最好动的，可是他就约会的时候他就装糊涂。
可是问题是一般的男人不是都是先看到美丽的女人的美丽，然后才会动念去想要追求她，或是
对，在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吧，哈，其实每个人在乎的是你怎么看我，而不是我怎么看你啦。你去参加宴会的时候，你注意的是什么？人家怎么看我，而不是人家多漂亮。好，某某人穿得多好，他气质多好，那个跟你好像没太大关系。可是你走进来，你就是在开始观看什么？人家对你的眼光。那么一样的啊，比如说你在约会的时候，你以为他在乎的是你的美丽，或不是，他在乎的是你对他的看法。这样了解吗？我们每个人在乎的都是别人对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好，有一个人很爱你，爱到不行， 那个会让你感动，还是你爱他爱的爱，因为他的名利爱他爱到不行？我觉得稍微去思考，你就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好，我们讲的是心理动力学嘛，哈，对啊。那像这样的一个人哈，他为了要表现他的聪明才智，你看这个人去諮商都要表现他自己是很优秀的。他今天找人家諮商，不是要去解决问题吗？可是他还要在这个諮商师面前要表现说，哦，他很棒，很聪明，很牛，然后用的这个英文都能够找到一个漂亮的词句，好。其实这应该就是他的啊人生的问题的一个主因之一吧。看到这些本子，好，这样好。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了，对。所以他英文不是他的母语，但是他要掌握很多细腻的言辞。他，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各位。你去看，我们现在走到外面去，那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尤其是女人，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大为吃香，因为你才了解到说，其实对方在乎的是你对他的看法。好，唐吉诃德哈，他在乎的是有一个女的，不管是谁，好，即便是一个村妇，啊，但是他要的是对方给他的一个赞美，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就这个就是说，来諮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男人心态啦。最典型的男人心态就是他在乎的是你看他有没有很棒很厉害，所以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不是他的母语，但是他还要去查字典，好，然后他表现出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是很有水准的，用词是很尖深的，好，啊。那欧文亚郎说哈，他对他的这个自责感到非常气馁，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共患，啊，他当然是很喜欢他的这个谈吐很棒啊，但是一喜欢他的谈吐很棒，无疑就鼓励他的行为，啊，这是没有错。可是欧文就利用这一点，他跟他讲到他的感想，他说很坚定的对他说哈，也对他自己说了哈。我觉得就算接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哎呀，你就是想要表现，那我也无意中的跟你一起去表现，我们享受一下共谋的资讯，尤其又有什么坏处？就这是一种，是不是一种视角，不同的视角？好，就说你明知道他在 show off， 好，那你就觉得说这人操皮。
这个是大师，他有这种容量，他有这种修养。
对，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刚刚讲的很好哈，他是大师，所以他有这种雅量，他用一种不同的观点。我刚讲过了嘛，也许世界还是这么黑暗，也许人间还是这么难为。可是当你改变这种视角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感觉嘛。所以他提到一个叫做 Peter Lomas 哈，他说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治疗师。然后呢，他谈到自己跟一个病人的互动，那这个病人从会谈开始就一直摆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好，没有了，摆出这个Peter Lomas 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什么样的独特风格呢？一个很棒的治疗师，他却以退缩、以绝望的方式来谈自己的寂寞，到底谁是治疗师啊？好。你知道治疗师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啦，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说他是用退缩绝望的方式，好，啊，治疗师这么说，好，他说你不觉得我可能也很寂寞吗？好，啊，我跟你坐在这个房间里面，你却坐得那么远远的，却没有发现到我并不想那样，其实我是很想了解你，对啊。那当你去爱上一个男人或跟男人约会的时候，你常常想说啊，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用花瓣来看看到底是爱不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也一样啊，他一直想他爱我，他不爱我，是不是
？Amy， 你为什么坐那么远？
感冒啦、
啊。对啊。
你不知道我很寂寞吗？
他赶快坐在他旁边。
是你自己跑那边去坐哦，不是我的。
你每次都坐那边的。
对、啊。好，所以啊。这个个案就提到说，这怎么可能？你是治疗师，你高高在上，你什么都懂哈、哦，这怎么可能？我不相信，你自己就已经很满足，并不需要我。好，然后治疗师说，是什么让你认为我自己很满足？我为什么不能跟不是跟你一样吗？好，就好像你一样需要别人，而难道我就不需要你吗？而我需要你不要远远的躲着我吗？那病人说我能够给你什么，我再无法想象，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哦、我什么都一事无成的、哦、那治疗师说，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就因为是他的 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这样认为吗？你把他拿来当作是约会的一个准则的话也是一样啊、哦、你去看一个人的话，其实他要的也是你的肯定啊，他要的是 你对他的喜欢啊，可是你常常弄错，你以为是只有你需要他的喜欢哦，你需要他的肯定，而你忘了你可以给他肯定跟给他喜欢，因为你要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哦，他说没有错，我也是这样。那治疗师说，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别人会因为你是什么人而喜欢你呢？那、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你的，那有用吗？也是没有用吗？不是吗？对。他说这个什么 Lomas 啊，他说这个治疗师说呢，这一次互动大幅的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好，那病人在结束会谈的时候就讲到世道艰难啦、啊、但是呢并不是在传达说我好可怜啊，我很不快乐，而是说怎么大家都跟我一样这个世界真的很辛苦的，各位一样的啊，男人会觉得你的好难路好难好难了解啊，哈、啊，女人会不会觉得说，哦，男人真的好难了解哦，你在你求啥？好，奇怪，他怎么跟我的想法差那么远？那其实两边都一样，哎呀，好了，那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是你要不要贡献？大家要不要贡献例子来讨论？
我觉得如果一个智商是这样，然后跟对方被他智商是个女的，他这样讲，那不是女的会吓一跳、啊？
吓一跳什么？
啊，我也很寂寞啊，那你什么什么的，我知道这个智商是
很多东西是来自真诚的、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对对方，对方会知道他不是在追求你，不是因为那种我们说性的这个问题，而事实上是一种，这个我想没，我们刚刚讲过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然后他表现出他的很特殊的风格，好、哦，他不会让自己高高在上。那你看我们那个 Rich 好，来了 Rich， 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好，然后他根本就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就是说有什么界限，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哦什么邀请这位大师来，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认为，他说我跟你们都一样，我们是平等的啊，你们吃什么我跟你一起吃什么啊，你们怎么做我就跟你们一起怎么做，啊、他是个博士，而且是这一行业的一个领导者，但是他是呈现出这种观点的。然后我们的 Stacy、啊、跟我讲说、哎、他第一天就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人怎么、啊、完全没有价值，他说你们吃什么我就跟你吃什么，他当然吃不惯你的食物，但是他有提到说我愿意了解你们的文化、啊、我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跟着你们，对啊，他当然很辛苦了，
瘦了几磅回去、哦、
好可怜哦，真的
没有啦，我都是煮大餐给他吃啊，每天早上都六大菜，对、啊、大鱼大肉的，
现在中国菜很普通嘛，外国老外都会吃的，
还是不习惯，
什么地方是哪
还是不习惯，
他在 Colorado
Washington
对，他是从 Colorado 来的、欸、我刚开始那时候我们就在讲说中午要去吃饭，
是 Colorado，
对，回去
是
科罗拉多。
老师
是华盛
顿地区来的。那个时候就在讲说，我们干脆叫那些什么 Subway 啊，什么东西回来吃，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是三文治。就他就说哦，没有关系，你们吃中国菜，我们跟你一起吃中国菜。我还以为他喜欢吃中国菜，就发现是他其实是不行的。
花仙的意思也是好多啊。
没有，他住在那方儿，他是住在那，他住在他家是像农场那样子的，
对对对，我相信。
对，他是非常那个
典型的美国人、啊，
典型的那种，
哎，不会拿筷子的。
哦，不会
拿。但是像我煮了六道菜，他都每一道都会去尝、
嗯
啊，不管他喜不喜欢，都会去尝。
然后他又说好吃，
啊，
他都说好吃是吧？
没有说都说好吃，但是他喜欢吃他会多拿，不喜欢吃他就吃一次就不会再吃。
他已经扩展了他的意识，非常扩展。
对啊。这个人我觉得蛮客气的、
啊。尤其你知道，如果经过转世啊，你以前可能是个黑人，可能是一个什么印第安人，你就会不会
对？你不敢歧种族歧视嘛？
不敢种族歧视，大家都是我们自己。
对啊，大家都是自己。
心比较 open 嘛。
对啊。
他们今天还看到有人护所以。
怎么样？那对这一章，各位有没有什么例子要来讨论？但我们不是来读书的嘛，书你们就自己看就可以了嘛。
我想再问一下那个，他说回溯哈，那个意识，那他在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意识是出体，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回溯我们的？
你意识没有出体，
在我们的潜意识
没有出体，你只是观看的方向不同。
我们就是一直深入的去探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对，我们一直不了解一件事情。
什么时候是出体？你说那时候回溯没有出体，
没有出体、啊，
可是有时候会有出体。
没有出体啊。
赛斯有一个那个里面、嗯、不知道哪本书里有讲，他你永远其实你都在原来的地方，
对，
从来没有变过，只是你的意识变了，你以为这个地方变，但这里从来没有变过，是东西在，就是外面配合你变而已。
所以我们只是一直 go deeper 去潜意识去。
你可以很深，可以深到
深，
对，可以很深。那他告诉你说，当你很深的时候呢，你会讲完全不同的语言。但是因为他听不懂你的语言，所以他不要让你很深。
所以他说，想象我们在外太空，那个也是我们很深的，只是在想象。
对对，他把你拉出来。
没有再出体就是。
他假如你太深了，他把你再往上面再提，就是往上面再提一两格，那你可以跟他对谈。也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嘛，我们如果再继续生下去，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物质实相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那种 lucid dreaming 的状态，就是阿法波在那种 A1 A2 那个状态。那、啊、其实单单 A1 就有三个步骤嘛，总共阿法波就有五个，然后加起来总共八个嘛，就单单一个阿法波就有八个阶段，那每个阶段就你的物质实相越演，所以人他是一个观意识是一个观看的方向。
所以徐师他有时候说什么做意识，说出体练习，那个并不是真的，还是那是另外一个。
出体练习不是这样做的，他那个只是意识转变的状态。
那有时候可以出体是吧？
出体哦，出体应该照说来讲都是睡眠状态的时候出体。
睡眠状态会出体、
嗯。你可以看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是出体的，也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在被鬼压床的时候是出体的，这样了解吗？
嗯，
你有鬼压床的经验吗？没有，就是我好像觉得我要起来，结果我起不来，然后我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身体，我觉得我已经醒了，可是没有醒。
哦，这以前有，也就是睡太多还是什么，就觉得
不是
起来起不来，
因为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嘛，你的意识不在你的身体里面嘛。我喜欢开玩笑说，你只要问你先生，说我睡觉的时候开始脚这样抖的时候哈。那就是你一出去又进来，一出去又进来，那个意识跟身体不断在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阶段。其实每一天你睡觉都是绝对出体的啦，只是说你有意识的出体跟无意识的出体。当你有意识的出体的时候，你是带着觉知，然后你发现到我现在是在做梦，但是我出体。啊，但是在出体状态的话，你从出体状态去看一件事情哈，比如说我出体是101大楼，结果我怎么发现101大楼的门跟实际上的门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我却看到了。好，也就是这里就是代表另外一个我们说的，其实我们有 many worlds， 就是有很多平行世界了。好，所以这种状态就是你跨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在同样一个时间当中，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观念改变，你每天醒过来，你就在不同的世界醒过来。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现在状态改变了，我其实是在当下，我是跨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它是一个平行线嘛。 啊，那这个你很难了解，没有关系，你就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把你的电视频道转不同的频道的时候，那么你其实在不同的频道上，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了解？
你说在那个睡眠的时候，阿法波有八个阶段，
嗯，
这八个阶段不同层次，它是不是表示八个次元呢？
不是八个次元，是深度。就是你，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在100层楼上所看到的景物，跟你在50层楼所看到的景物，跟你在20层楼看到景物，跟你在你家2楼上看到景物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阿尔法波 A1 状态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我们就叫 lucid dreaming， 就是你人离开身体，但是呢他并没有离开这个视野，所以他所看到的东西是很清楚，他可以进入你的身体，他可以去 fix 所有的问题，他甚至可以跟你的人生事件或者是答案或者是其他事情是有关的。那个状态，我们说是在阿尔法波比较浅的阿尔法波状态，将醒未醒，将睡未睡，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达到很多的你在这边的灵感。换言之，就是你是在2楼3楼的时候在看这个家园。好了，那如果我今天送到外太空去，我现在站在月球上看，那么我能看到家里吗？看不到。我能看到大楼吗？我看不到，我只能看到一个地球。这样你去看那个灵魂永生，好像是第19章吧，他提到那个阶段，他说到阿尔法波的比较深层的时候，你往右边一走，走深一点的话，他说你看到的是人类的历史，或者人类的形成，或甚至于根本已经脱离到这个星球以外了，因为那个走得很远了。
那么他的那个回溯是就是在这个层次里？
有啊，他有带外星回溯啊，就是所谓的外星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外星的，他是带到说我们地球以外的世界，就像我们在灵魂永生里面看到那个赛斯的描述一样啊，
就是次元
了，就是次元了，他不在这个地方，
非地球生活，
非地球经验的。换言之，就是你是跳开这个次元，到另外一个次元里面去看这个三次元的这个问题，但是那个东西基本上你没有办法 fix 任何问题，因为你离太远了。好，所以心经告诉你说，当你越过彼岸的时候，好，到彼岸的时候你要停下来，来以彼岸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那个时候要停，然后来就马上可以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你如果一走远的话，那么你根本就失去意识，你根本看不到这边的景物嘛。所以入息准明是很重要的，或者是说在将醒未醒、将睡未睡保持觉知是很重要的。那他所谓的那个回溯呢，他事实上是根本连睡都没有睡，连就说你事实上是在有意识的自己的这个身体之下，你就把你的意识漂移出去，然后当你转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不同的经验。
对，一定需要人家指引来带，或者是就是说
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做。但有一次会比较好，就如果有人带你过到一次以后，你知道他是怎么操作会比较好。可是自己是真的可以做，对。
他说他要给我们那个，他怎么，我们可以跟着做。
哦，那个再说吧。OK， 好了。
其实是意识转
向。
你
看，当你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你人在这个地方，当你意识转变的时候，你收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有通灵经验的人最清楚，就是当我有通灵，我能够当我channel被打开之后，我同时可以跟你谈话，我同时可以接到其他的信息，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或我们的信念是认为说不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好，但是如果说你看小朋友，像李世成在做那小朋友的实验，50%以上的13岁以下的孩子，只要经过1个小时的静坐，他就可以不用眼睛看东西。所以这个物质的部分对事情的这个 perception 啊，我们所了解真的不多了。我们了解的事情真的不多，但是当你了解到，比如说当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你的 perception 的话，都是你的感知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根本就跟你的心态在打仗嘛。 你不是原谅别人，你也不是爱别人，其实你是爱你自己，因为你心中产生那种爱的感觉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创造你爱的环境跟爱的世界，因为你看出去的观点完全不同，世界还是一样的，因为那个世界是你心境的心境对外面的反射。可是当我的心境改变，我的频率改变的话，我根本就站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啦，不是吗？对吧？那其实他这一章也是在讲这个事情。那以谁的感觉呢？好，不是 Amy 的感觉，不是 Kitty 的感觉，不是史任的感觉，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带给我自己世界的结果嘛。所以当我不了解我的感觉，或我不敢说我的感觉的话，那么我的世界要怎么呈现呢？我不敢呈现我自己，我也不敢跟你讲我的感受，那么我的世界当然会，因为我讲了以后，我会比较了解我自己的感觉。我如果以你的感觉来过我的生活的话，那么这到底是谁的世界？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去转那个 电台的 channel 的，是你自己，根本就是你自己在转的。那假如说我们在写很多协理啦，那协理写了那么多，可是你从来没有意识转变状态的经验的话，那么你对事情的看法当然会有不一样。可是当你经过了意识转变状态，你看原来如此，原来就是我的心态所造成这个结果。就好像如果赛斯在，好，在他当那个妓女有十个孩子的妈妈的那一世，能够知道她前辈子是一个教宗，然后还养了好几个女人，她就知道她是在体验两边的经验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她在当马戏团的小丑，然后一生当公爵的很多太太的自己，然后她当然会想到我这一世，我到底在我的功课到底我在学什么东西嘛？赛斯有提到很清楚的概念，就是你来这个世间利用这个身体，你根本就不是我们说堕入凡尘，而是你利用这个身体在学习操作能量的方法，在学习使用一个爱的心态去感受这个爱的结果回来的一种方法，你在学习使用能量，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嘛。好，那我最近有烧了一本书啦，好，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登记一下，我可以给你们。那总共大概41个 chapter 吧，那本书看一看，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烧了什么书？
所以你焚了什么书？
这个公开怎么讲？
哦、oh, ，OK， 好好。
等一下，下来再讲。
好。
哦
，Burning。
有啊，那个 Amy， 你有收到吗？
有
，那因为他在告诉我们，就说你以为的死亡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创造力。你以为的死亡，它其实是跟你想象中完全不同，一点痛苦都没有。而事实上，你会感受到跟出生比出生还更大的一种快乐跟痛跟那个跟喜悦。好，因为你是回家了，而且。任何一个死亡的经验呢，它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你完成一件事情，那你也愿意走了这样子。
我觉得他越念越好，越念越好
的。我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吧，我一边做工作，我晚上还花几个钟头，大概两三个钟头，我每天剪这些东西剪到晚上三点多了。我把他们打理好了以后，他们去睡觉，我还拼命再去做这些，做到三点多我才去睡觉的。
超人。
对。
你怎么有这个体力呢？
都很有心，
心用心吗？
一种，我想一种爱吧。好，对啊。
希望更多人知道。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东西啦。
可是爱也要体力来支持。
不会有问题的。
是不是说你信念改变，其实 physical 也会。
也会跟着改变，对。
因为我们都很爱他，所以他够。
我想那几天我大概都只睡两三个钟头，可是你没有觉得我怎样吗？有啦，有时候会打呼的。
对，我突然想说有没有睡着，你知道？
有空也睡着。
一定有啊，
不小心
累
呀。
对啊，如果你走深的话，很容易睡着。
很容易睡着，对，没错。
不到他指令了，就看你睡得深不深，就会醒过来。
不过是我还蛮惊讶，这个团体里面很多人。 都有经验，你也有嘛，是吧？对啊，对啊，也有经验。
你没有讲你的经验，
我不太想讲。
为什么？
啊？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讲了？
我有讲啊，我吃饭的时候有讲，我有讲嘛，对不对？
我没听。
吃饭的时候
没
跟你
吃饭，我没有听。
有啊，因为我不确定，那但是我跟慧琪讨论以后，我知道说哦，我说我好像是睡着了，可是就是两边在拉了，那感觉很奇怪，就是我要在这里，我怎么会在那边这样？我说两个有一点在拉扯，然后慧琪跟我讲，那就是那个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有经验，我没有啊，对啊，那我是个男人，我的自尊心比较大，对不对？
等一下不要。等一下，悄悄跟我们讲你的前世
是
什么？
哦，
是凯撒吗？
不是讲了吗？我第一次 regression 没有，是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一个欧洲女人，啊，名字叫凯撒琳 Catherine。
Okay.
对，
啊、
嗯，对，我看到我那个对
凯撒的那个，
还是我相信应该是个贵族了。
很多情夫。
所以他从此不会再说自己是杨贵妃，会说他自己是 Catherine。杨贵妃当很久，现在要当 Catherine。
哎，不要讲
了，不要
讲
了，对啊，好了，继续。刚对这一章有什么意见吗？
现在在等着你说私人生活。你看嘛，他这样说嘛。
是啊，你看人家那个心理治疗师都把自己。
对，但他前面的两个字叫
谨
慎。谨
慎，
你也可以很谨慎。
他张爱爱就是很谨慎。
他这里哈、哦，他提到了，他说我还不曾有过因为谈论太多而造成不良的影响的经验的。相反的，每当我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总是会得到一个促进疗效治疗的效果。那其实这个也应该也不是在治疗方面吧，有时候在关系里面你愿意跟对方去分享，好多一点分享，而不是带着愤怒去指责对方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会带来疗效。他说呢，治疗的转机跟此时此地这两种自我谈论好像是一个比较可行，不会造成问题。但是第三个谈论，比如说谈论私人生活，就有很大的争议。一般来讲的话，就像你刚讲的哈，一般治疗师不会跟你讲，不太会跟你讲。我就像徐医师他讲的，他都是用好笑，他真正的问题他不会告诉你的，他不会告诉你他真正的感情生活，他不会，他会拿他的父母亲拿他的来开玩笑，但他不会讲他自己，不太容易啦。对啊，好，那他说如果以等级来讲。哦，零到十分来讲，他是属于十分那一最敢讲的那一种啊。哦，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嘛，不曾经因为谈论太多而造成不良的影响，没有。哦，啊，相反的，每当我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总会促进治疗的效果。那其实他就给我们一个蛮大的鼓励了。好，哦，因为你也不要觉得说哦，当个老师或。今天如果 Rich 告诉你他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也不要觉得惊讶，因为人都总是有他的一面嘛。哦，所以他
有讲他跟他的太太关系也改进了，也听了一个什么，参加一个 workshop。
对对对，那个看看吧，我再想办法弄给你们。好，那多年前我母亲过世，我会到华盛顿参加葬礼，因为他跟他妈妈关系非常不好。他认为他妈妈就像母老虎、恶龙那样子，哦，他跟妹妹相处几天，那这个时候呢，他正好在带领一个门诊病人的团体的协调治疗，哦，那他的协调治疗师是一个年轻的这个住院医师，那因为他不确定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是提到说，他缺席一次，哦，他没有讲太多这样子，那等他回来以后，他就看了他们团体的录影带，他们大概都有录影吧，哦，那觉得是一个很丰富很有活力的这个机会。那下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呢，啊，他觉得说他相信隐瞒母亲的死亡不谈对团体是有害的，所以他愿意去透明了，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跟团体讲说，哦哦，对任何事情你问我都不会保留这样子。那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他妈妈过世， 那个妈过世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但是里头有个内容就是说，他妈妈像一坨凶猛的恶龙，很少人用这种词去形容妈妈吧，觉得自己妈妈像一坨恶龙。美国人对 dragon 呢，对龙一般没有什么好印象的，好，就是坏到极点的才叫做恶龙这样子。然后他说年纪大以后毒牙掉了，在最后几年关系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好，那他处理他妈妈的这个死亡，然后他这那一次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聚会，然后他还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把它录下来，然后给其他的团体去看这样子。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蛮透明蛮愿意开放他自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对他其实是真的蛮尊敬的。
所以他是很有名，至少是他没有办法治疗他跟他妈妈的关系。
因为他妈妈的关系是他的信念所造成的，那他在他的信念底下，就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提到说，你的信念像一堵墙一样，你很难越过那堵墙的。
就是他自己的信念造成
的。对，就某些信念、某些观点造成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要别人疗愈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看到自己的信念。比如说我个人觉得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们可能每个人都知道我的问题很大，对不对？好，比如说啊，这个人哦怎样怎样，你可能有很多观点，可是那个观点是我看不到的，但是你们是不会告诉我的，因为你们很和蔼可亲，很善良。好，你不会告诉我敲死你，哎，来来来来来，不会这样讲。好。那但是我要看到我自己的问题蛮难的，就好像你们要看到你们的问题也蛮难的。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哎，你看 Kitty， 其他人看 Kitty 都知道他的问题，对不对？但是 Kitty 他有没有办法看到他的问题？没有吧？好，那但是呢，哎 ，Kitty 一抽卡片一抽出来，哎，他就知道哎他的问题是什么了。他说：“我跟陈启示案怎么会有关系？有，但大有关系，因为那就是你的阳性能量。”就是很厚实的一个，这不是不好哦，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好，就是说你在这方面你已经到一个很强很强的那个阳性能量，可能你要这一辈子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柔和你的阳性能量嘛，对不对？当你了解你自己的话，那就不用再装了，你就是阳性能量嘛。好，你也不要去想当一个小鸟依人呢、那种小女人，不用的，你就不用，因为不是你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会常常会希望说，哎，世俗有一个标准，让当个太太或当个女人，我就是要小鸟依人啊，我就那个不做不到嘛。啊，比如像我来讲的话，要很阳刚、很阳 macho 那个我也做不到，我就是会煮饭、会洗衣服、会洗碗，好、哦，可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嘛，对不对？当然也有我阳刚的一面嘛。好，那可能每个人他学习的一种，我们说我们来在学习一种能量的使用嘛，我可能在学习另外一边呢、啊。哦，对啊，那你说你要一起我像某某人，那你做不到，因为我就是我，对啊。可是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
我觉得我们来这里学习，一直在觉察，应该是比较
不容易，还是不容易，因为你的形成是由你的信念所形成的，对，还是不容易。好。所以他啊、他说之后数年他以这一次机会的录影带来做一种教导团体的过程，有够勇敢嘛，好，所以他深信自己的坦诚不止移除潜在的团体障碍，那么自我袒露会更加的促使释放自己。好，那假设说这是一个人生态度，那么你在关系里面你应该所向无敌，因为你愿意去看自己的缺点，人家指责你说哦，对哦，我可能有这样子，你就会硬掰，然后硬要想要去 cover， 我哪有这样？对啊，你就有啊，你喝醉没有啊？哪有醉？我就醉了，扶我回去吧。你很伤心？哪有？我哪有伤心？有，我好伤心，扶我一把吧，我需要你的爱，对不对？好。哎呀，这个就是如果这是一种态度， 那就蛮好的。他说他在这个他的另外一本书叫《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有提到哈，他有接到一通电话，他小舅舅的死讯了，他小舅舅死掉了哈。那由于病人是一个外科面临危机的外科医师，他算一算时间还来得及，接着说还可以跟他面谈，所以他没有取消。然后一开始他就跟这个外科医生提到说，他小舅子去世哈，但他还是要让他谈完才离开。结果这个外科医生大怒啊，哈，那他讲到说哈，他骂他说哈，你以为你的不幸可以跟我相比吗？外科医生的不幸比较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比较大嘛，哈，那我告诉你啦，我可以到手术房为病人开刀，那你就该他妈的可以和我会谈，这是女生的，这是女人讲的，因为他是外科医生嘛，所以他如果可以到手术房替病人开刀，那么你当心理医生你就要跟他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啦，他意思就是，所以他讲他的事，然后他也表达他的哀伤所带来的愤怒，结果变成怎样，开启两个人对谈的一个契机嘛，好，那假如说以前的我的话，我好心跟你讲我小舅子死了，我跟你谈这好意啊，你怎么这么愤怒，其实我们没有看伤痕，没有，我们没有看对应，我们看伤痕嘛，我不是在看对方给我的伤害或他打到我自尊的那个，或他表现出来的愤怒，我看他启动这样的一个愤怒的背后的伤痕是什么。好，所以今天我的 email 有写嘛，你不是看对方的恶行，而是看到他的伤痕是什么。因为你疗愈他的伤痕，其实是可以改善你的关系，因为他的恶行跟你的心态还是有关嘛，对啊。所以那一次就开启了崭新的一个丰富阶段。好，那他就提到他另外一个同事啦，他有一个孩子死于癌症的，孩子死于癌症的这个病人，然后长期都治疗都虽然有帮，但是没有成功。那这个治疗他的这个同事呢，他在二十几年前也失去一个孩子，那他选择不跟病人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呢，换言之就是就有帮助，但是不能成功了。好，那后来这个花了许多年之后，这个病人后来又继续找他治疗的时候，他就把他孩子死掉的那种感受写成文章，然后把这个文章给这个病人看。他说他从来不曾如此对病人袒露他自己的事情，结果证明这样的一个袒露对这个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他说如果你在这个跟个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案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已婚啊，有没有孩子啊，喜不喜欢看某部电影啊，爱不爱读某一本书啊，啊，种种这些都很尴尬的情况，他说对欧文亚龙来讲，他都会直接回答，他不会去回避。他举个例子，之前我不是提到对方问他说，哎，你到你办公室怎么走，他不是跟他讲一个餐厅吗，不是讲 Taco Bell 吗，啊，你来了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有准备花生要给你吃。
哎呦，谢谢
找电话快找疯了，就在袋子里面。
价值，你是说智商
是把自己的发生的事情讲出来，这很重要。
对，不是很重要，就是看个人。
他也可以不讲。
对，他也可以不讲。
那这样可以达到疗愈的效果吗？这样会比较有帮助。
其实他欧文的教导是说，来自真诚，然后来自对方，对对方是不是有帮助了？那他这里他后面有讲到一则，就是说，当你讲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个案跟你讲什么事情，你有责任为对方索密，你不能讲，对吗？因为你是咨商师。可是你对病人所讲的事情，对方没有责任为你索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换了不同咨商师的话，那么他对咨商师必须要完全坦白，所以他可以讲你的事。所以你如果不想让你的某些不想哦太难堪的事情，你他自己还没办法接受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其实是这个部分你就是要小心。因为你讲出去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要求你的个案跟你说明。那其实这个一件事情来看，他提到说从零到十这个不同阶段当中，他欧文说我的开放度到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对他自己已经到了可以接受任何批评的状态。 所以他已经他自己已经 open 到我不在乎别人看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批评我，所以他的透明度很高。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好，比如说像我们这里来讲的话 Kitty 他的 open 度非常高，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他可以告诉你我的感情，他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他不会怕你怎么看他，因为他成长到一个程度，他根本已经是个成人的。可是有些人哦，你只要讲到他的一点事情，哇，他就简直快要紧张死了啊、哦！我的事情绝对不能讲，但他不会，因为他会把他自己拿出来讲，也就表示说他的成熟度比较高，成熟度比较高，那么他能够内心必须要讲的东西就很多。那这个真的是看个人。对，所以我刚才敢讲说具体那个事情的哈。
我发现就是说，我常常爱讲事情，困惑不好的地方啊，我常常这样讲。所以我一个朋友就一直跟我讲，他从我大学就是同学，他就一直跟我讲，他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跟人家讲你不好的地方，你讲，人家就认为你就是这样。他说你不是这样，他就一直跟我讲，他说你不要讲你自己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我讲我不好的地方，实际上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关系。
对我来讲，我是认为你成熟到一个程度才敢讲，你没有成熟到一个程度，你不敢讲的。
我是觉得好像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尽讲自己不好的地方。
那也不见得啊，有的人根本怕你知道，怕的要死啊。
那所以你讲出来是不是希望别人得到人家的认同？
对呀、啊，就希望说人家跟我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或者了解我的感受，
对对对，
或者给我帮助。
对，
我也会这样。
哦，他提到说他这个讲到餐厅怎么来的哈、哦，那这个哥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另外一家 Taco Bell？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那个精致餐厅？那他就很坦白跟他讲说，好，因为我觉得讲那个他有点困窘了，哦，他这个他希望他把他自己的感觉讲出来，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有些治疗师会说，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可是我现在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把问题要丢给对方了，啊，哦，那欧文的看法是说，谁先说都一样啊。好，你要对方先讲，或，哦，有很多时候你问諮商师说，啊，你怎么会这样想法，啊，你问对方说你怎么会这样想法，其实你有时候是把这个问题再把它丢回去。不过当然你也可以就说先问，哦，先讲了你的事情之后，然后再找机会下一次或什么时候再找机会说，哎，你怎么会有这样会想要问这样的问题，那都是可以的。
我现在我跟我女儿有去找一个諮商师，
嗯，
那她从来不讲她的事情，所以我也想说这是常态。
很多諮商师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諮商师一般来讲会告诉你，我们说空白一幕，他只听你讲，好，啊，但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跟他之间就事实上是有一点距离吗？但是
看过不止这个，看过其他一两个，
嗯，
也是这样，
但是人家大师就有大师的风范啊，就
不一样。
对对，但他我想他带的，因为这本书是给心理治疗师的备忘录，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的教导他的下一代的这个諮商师的，所以以他的学派来讲，应该不会像你碰到那个諮商师那样。那如果你去，我刚讲过，你就算你是看弗洛伊德，他的治疗方式，他也是非常的深入，然后愿意跟你去探讨啊。好，欧文他一个
諮商师也可以说，哦，很多人是跟你一样，不一定讲他自己的经验，对不对？
其实很多东西来自真诚啊，
嗯，
好，当他真诚握着你的手，当他愿意把他的事情来跟你分享，而且他很就是很坦诚的话，你跟他之间的那种
信任，
对，信任跟因为没有信任就无法继续做下去。像我们这个 Richard， 我就问他说，哎，那如果你下次要来的话， 我就比如说我找某某人吧，当你的翻译，他说不是翻译的问题，是信任的问题。比如说你来找我諮商，那我必须要透过翻译。问题是你可能信任我，可是你不一定信任翻译那个人嘛。这样了解吗？那个人站在旁边，你就讲不出来啊。为什么讲不出来呢？如果讲得出来，就根本连諮商都不用，大家团体就可以了啊，不是吗？大家一起团体一起谈不就好了吗？啊，也省钱啊。可为什么去讲諮商是单独的？因为你就是不要别人听到嘛。OK， 吃饭时间到了，好，那帮我记一下，我们就到这里哈。哎，30到第30册。那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们边吃可以边聊了哈。
你刚才说的什么书？你烧了什么书？